所谓七觉支，在三十七道品里面，它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七，就是七菩提分，这个菩提就是觉，对不对？那在这些道品里面，只有七觉支这个叫做，这叫觉支，这样啊。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呢，他说这个七觉支呢是最特别的，就是这七觉支是唯有无漏。在那个阿毗达摩讲啊，但是在阿含经并不见得是这样。阿含经它是通两边的哈。那为什么说七觉支那么重要呢？其实，在阿毗达摩里面呢，就是我们说修学佛法、修定跟修不是修戒定慧，是我们能够灭贪嗔痴的方法哈。戒定慧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戒呢？其实它是一种在早期阿含经，它是属于一种善的习惯性，它不是戒条啊，它是善的习惯性，希腊。但是，纵使是善的习惯性，或者是戒条，我持五戒，我持比丘戒啊，这些戒条可以帮助我们防非止恶，对不对啊？那这一些戒在修学来说，都还是比较属于容易一点的。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对不对？但是真正我们要断烦恼的是后面定跟慧才能够断烦恼。请问定能够断什么烦恼？定哦，能断什么烦恼？降伏而已，或者是说呢，定呢，它只是可以让我们超越世间的啊五欲啊，或者是五盖。那真正要完全断除呢，一定要慧啊。那所以在定呢，它还是有某个层次的可以对治哈。所以在我们看这个七觉支这七个哈，大家要把它背起来哦。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舍。大家看我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哦，好像没什么。实际上呢，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啊，你会发现哦。它这七个呢，其实是可以是一个修学的次第来的，就是我昨天讲的，它可以是一个 step 来的，step by step 的次第，就像五根修学的次第，它可以是一个次第。但是七觉支呢，非常微妙，它有时也不一定是用次第的，就是它可以用止观这两种特质呢，来作为我们修学定慧的一个方法。就像五根平衡五根，那七觉支也是一样，平衡七觉支，它可以让我们在每一个有烦恼升起的时候呢，可以拿来善用的啊。所以七觉支它可以是一个次第，也可以是灵活修学定慧的方法。那中间我们来看大乘一章这里所讲哈，七觉在于修道，就是在加行位的时候呢，七觉支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修当中啊。修，应该是修所成慧当中啊，最重要的就是止跟观，就是定跟慧啊。是意相知能达彼岸，就是如果是定慧修得很好的话，它就可以到达什么呢？见到位或者是正果啊。那底下的解释呢，它是说七觉支它可以有两类特质，一个就是止，一个就是观。那在七觉支里面呢，止就是属于定觉支，观就是责法觉支，这两种呢是很特别的啊。那所以修止跟修观，七觉支它包括了两种都包括了啊。那七觉支是定觉支，那其他的呢，跟它相关的就是清安还有舍觉支，它可以辅助这个定成就。责法觉支是观。就是毗婆舍那哈，责法嘛哈，施则即施，减则即减则哈。那他需要靠精进跟喜觉知来辅助。那不管如何，这止跟观啊，他都要摄持在念觉知来统摄他啊，来精进啊，来行持。所以念觉知它是跨两边，就好像我们白板上的。五根的念根也一样哈，它是通其他全部的，所以念啊，在道品里面呢，它的角色是很特别的，啊， 不管你是修止修观，你都要有这个念，否则的话呢，我们的心不知飘在哪里嘛。这个念就是让我们的心抓回来跟哪一个法相应，所以这个就是念的作用。那这七个呢，在这七觉知呢，在应顺法师的意见呢，跟这个大乘义章有一点点不同的。导师的解释呢，是宝积经讲记嘛，他说七觉知最重要的只有一个，就择法觉知。在38页有没有看到？38哈，第阿拉伯数字一的第二行，他说七觉知的主体是择法觉知，其他六个是助成。所以导师他应该也是站在有点像阿毗达摩的看法，就因为他是能够觉悟嘛，所以他的主体七觉知的主体呢是有点像是毗婆舍那观，是他的特质，所以叫觉嘛。但是在大乘义章还有后面的阿含经，有时候七觉知它是包括了两项，止跟观，不是只有观而已，它是止跟观，那都没关系，因为反正都是止跟观的内容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看，先来了解就七觉知它次第而起的意思。这七个呢，在我昨天有稍微有点到了，就是其实在修四念处，在阿含经都说你先修四念处，然后呢修七觉知，修完七觉知呢，你就可以得到明根解脱，就这样，好像很简单哦。但是呢，我们光是要修一个身念处呢，要修好久哦，对不对啊？那身念处，我刚开始以前呢，没有这样子很细微的读的时候呢，我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哈，因为《大念住经》很早就看过了嘛。但是我这一次看呢，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就是除了那个身念处啊，除了我们昨天有讲的，它就是出入习惯，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四威仪，就是行住坐卧哈，你都保持怎么呢？正念，你都能够知道。大家发现，你看到、哦、他那个正念跟正知这两个哦，我不晓得大家怎么去分辨它。就是我如实了知我的行住坐卧清清楚楚，这个叫正念。那你了知这个动作呢，到底它会产生什么效果？你如实了知，你能够了知他现在这个状况呢合不合适，对你所修的方法有没有直接的帮助，那这一些叫做正知。所以正知跟正念呢，很奇怪，它在经文里面没有 很明显的差异，但是在阿毗达摩里面呢，这两个是很不同的。不过我有发现一点，就是在身念处里面一般的禅修方法，它比较没有在教导修威仪，还有修这那个正知而住这个方法比较少。它比较教你说，你就打坐，然后呢注意出入息，修不净观等等，对不对？修事无量心，但是它没有比较少人呢在教导我们说，你直接身念处的修法就是行住坐卧。你不用一定要盘腿的，你就是行住坐卧你都保持正念正知，这一种方法比较少人在指导，这种善巧啊。那我觉得说，像那个泰国有一个叫洞中禅，有听过吗？洞中禅他们就有点像这样，就是观察他的身受行住坐卧。再来呢，就是我觉得中国禅宗有一点像这个，中国禅宗啊很像这个，就是行住坐卧呢，他说那走路的时候你知道你走路，睡觉的时候你该睡觉你就睡觉，他会这样教你的。中国禅宗就是你行住坐卧呢就是很正常的，然后你很如实的了知，那你这样子的了知呢其实是修定的方法来的。如果按照四念处大念处经它只是修定的方法来的而已。所以比如说你修禅宗也一样，你非常的清楚我在走路或者是我在讲话，你的念头只是把能够影响我们的五欲去除掉嘛。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课，我很专注的我在讲课，所以呢外面的五欲啊对我来说我一点都不会受它的影响，所以外面的声音我不会去留意它的。 那这样子的话，我在这个当中，这种如实了知啊，这一种正念呢，它就是培养定力的一个功夫来的啦。它是培养定力的一个功夫，为什么？因为它一直在切除外在的外缘嘛。所以我们有时说，为什么在修持里面呢、啊？我们要懂得行住坐卧呢，都是要有一些加行啊，一些方便帮助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很快能够摄心入定。如果平常你都没有那个慢慢去除这些外缘啊，你打坐的时候呢，有时很辛苦啊。念佛也一样，对不对？你平常生活没有去掉一些所缘啊，那你在打坐的时候，有时要很难啊，才能够入定啊。有时候你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哎，心才慢慢好像那个波浪呢，才开始平伏了，对不对？那你平常如果没有的话，那当然就更难哦。所以在修身念处的时候呢，其实它有很多种方法，这个都可以善用。那这个是补充的，就是念处经的内容。那所以这一部经，比如说我举昨天有举那个安波念的例子了，比如说我们在注意出入习惯，这个就是修身念处。所以这一部经上面的地方不是有内身身观住，有没有？这个就是内身身念处啦，就是身念处的意思。身念处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正在修出入习观，那我把念头呢注意在这个所缘上，呼吸上，那我的念头因为一直注意在这个所缘上呢，所以这个时候呢色念不忘，这个时候在七觉支来说就是你进入了念觉知，这样可以吗？但是气觉知如果按照这样子的说明哦，它有一点像是可以是放在修定的，气觉知啊，也可以放在修慧的。我觉得为什么？因为它责法的问题嘛。比如说我现在在修四念处这个安波念，像我昨天举的例子嘛，我被蚊子叮了，我的心散乱了啦。调举了就跑到我的脚这个地方去，那我把它拉回来，就是我责什么呢？这一些能够对治调举的法、哦、那叫他说哎，你要放下，不要被他拉过去，那你又回到这个所缘上呢，这个就叫做责法觉知，因为你会懂得方法给他拉回来、哦、那你懂得方法拉回来的时候呢，你再保持前进、哦、一直注意他，这个就叫精进觉知。所以这里头呢就包含了念觉知、责法觉知、精进觉知，这样可以吗、哦、所以你在修定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的，但是你修慧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哦、所以在七觉知里面呢，所以我底下呢就有做一个这样子的 step、哦、就是如果说念觉知、责法觉知、精进觉知，那重复了，如果说你非常稳定了所缘、啊、非常稳定了，它才会产生喜悦的、啊、如果我们念佛或者是修出入息，如果产生喜悦的话，请问大家，如果产生喜悦了，你会不会想说诶，我有空我也进去体验那个喜悦，会不会？会啊，除非我们修的一点喜悦都没有啦，你知道吗？其实修学佛法、哦、这个喜悦是很重要的呢，佛法的喜悦啊很重要的，我们才会说诶，我听佛法听得很喜悦，我才会想要来听。如果我听的都非常的讨厌、哦不看还好，看到就讨厌、哦、那你不会想要来的。这像禅修一样嘛，如果你每次做呢都有那种喜悦啊，你就很喜欢禅修、哦、所以喜悦呢是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动力来的。所以在精进觉知，如果说我们能够体验到喜的时候啊，它就是会更加的精进的，它会更加的精进。那更加的精进呢，不久呢，它会让引发我们身心会获得清安，获得清安啊。所以我们在不管你修任何法门哈、啊，这一些特质啊，它是一定有的哦。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念佛，我念佛可以配七觉知吗？可不可以、啊、可以。比如说我专注在念佛，这个就叫念觉知。那散乱了，或者我听到外面的车声，但是我懂得把它拉回来，责善法，对治不善法，这个就叫责法觉知。 那你一直在念下去，很平稳，很用功，这个就叫精进觉知。念了很长的时间，产生喜悦，就是喜觉知。那后面的就是慢慢产生啦。所以你修念佛法门，如果有气觉知的话，这个就是你懂得气觉知运用在任何的方法上，这样可以吗？好，所以气觉知它不是一个法门来的哦，不是那个三十七道品，它不是法门，它是所有法门里面所应该要具备的元素。这样子的元素可以帮助我们成就定、成就慧，或者是达到解脱，这样可以吗？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在恰当的时间对治我们的昏沉跟调举。那气觉知呢，有这样子的一部经，就提到说，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先看这个地方，就是阿含经呢，有提到说，心为略的时候，心为略呢，就是昏沉。心昏沉的时候没有力量，昏沉的时候呢，气觉知你要修哪一个？我打勾这个，打勾这里，修哪一个？有没有看到？心为略就是昏沉，昏沉的时候要修责法、精进跟喜觉知。那如果是调举的时候呢，调心就调举，要修什么？疑就是清安，定跟舍觉知，那当然两者都是要有念觉知的啦，两者都要有念觉知，就是把心注意你的所缘。所以在这个42页这个图表，就是他说气觉知就是可以让我们平衡我们内心的调举或者是昏沉。在我们昨天所讲的四神族的 心神族里面，他就是用这种方法的。所谓心神族，是四神族欲情心观。心神族呢，就是如果我们昏沉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就是你昏沉的时候呢，你要提起那个精进力，这个就是要叫做你昏沉提起力量，这个就是叫做心神足。那如果我们昏沉的时候提起嘛，如果散乱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拉回来。那这一种昏沉不是很严重的话，你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修学，那就相当于心神足的说明，就是心神足主要有三种方式，就是在阿含经叫做三相，叫做我们昨天讲那个心神足，它主要是有三个，就是止、举还有舍三个。那我们要停止它，要制止它，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调举，所以要制止它，要把它拉回来锁在一个地方，所以要用止的心。那什么叫举的心呢？就是昏沉了，已经沉下去了，我们的心要睡觉了，那你就要把它提起来，那就要精进。那舍呢，就是不沉不掉，没有掉举也没有昏沉，那内心呢就是保持平等，这个叫舍。所以心神主啊，是修这三个方法的。那这个方法呢，那应顺法师说，我们这三个方法如果是那个五盖，不是很严重的时候，你用这个方法是可以的。如果是五盖很严重的话，如果我们昏沉很严重的话，请问你说昏沉是用什么调？用什么啊？用喜觉知或者责法？哎呦，我的心都已经快要睡着了，你说师父，你说要责法，责善法，责不善法，我都没有力，那要怎么办？昏沉的时候啊，睡觉，那么快吗？都没有给他那个交战一下，就那么快就放弃呢？佛陀讲是最后你就是一直那个对治他都没有效才睡觉的啦， 不是一开始就鼓励你睡觉，没有。如果是这种责罚也没有用，精进洗觉知都没有用的话，那你要出去走一走，对，出去走一走，或者是洗个冷水脸啊，对，或者去喝杯咖啡这样啊。那这一种物理生理的改善呢，它可以去除这个昏沉的，你觉得是不是啊？是嘛？对啊，所以你昏沉如果是已经就是给他赶走了，你再回来做，这样子的品质才会好啊。所以我们修学禅修或者精进用功的时候啊，有时是这样。这些经典所讲的，它是一种原则啦，但是它不一定说除了这个，其他的就不能用，不是的啊。那请问大家，我昏沉的时候用无常观有没有效？昏沉的时候用无常观可能有效，不是很严重的啦啊，也许有效，就是你要想到说，我明天就要死了啊，或者是呢，我生命不多了，我能够请这个假来参加禅修啊，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啊，老板还给我请假，还算不错了，所以呢，我要起无常观，就是生命不多了，我要好好用功。有时候这种无常观有效的，有效的。哦，所以有时候昏沉呢，它是这里是教导我们说，哎，你要责法哈，或者是精进，有时是一种原则。那你其实用别的方法，它也是可以对治的啊。那当然，我想大家耳熟能详的最初的方法就是我们一般大家都有听过的，就是昏沉的时候你要修光明想，你没听过啊？昏沉修光明想，但是也有同学跟我讲。老师，我想到光光我还是可以睡得着啊。你看有一些人睡觉他在车里面也可以睡，因为他光亮对他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对不对？有一些人才说要暗暗的地方，但是有一些人呢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这种人呢，你可能就是要鼓励他去洗脸啊，或者去喝杯咖啡这样。吊举也亦复如是。那后面这一个呢，也是就是性质的不同啊，比如说我在修那个舌磨他品啊，舌磨他品呢就是修止，这个啊就是叫修止 samadhi samada 啊，舌磨他啊就修止 vipassana 呢就是修观啊 ，vipassana 的 people 神啊就是修观啊，那修止的时候呢？修止属于止的时候呢，就是清安定舍。那如果是修观的时候呢，就是属于这个啊。所以其实我们在修七觉知啊，不断的都是在为止跟修观啊，为止跟为观而加它的营养分啊。所以这个大家要记着啊。再来的话，就是我们46页有一个图表啊，就七觉知跟五盖呢，它是两组名词呢，就是食跟非食。这个食物的食哈，不是吃东西的意思哈，它是滋养、滋长它或者滋养它。非食呢，就是损减它，就是不让它滋长。所以我们这一部经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七觉知我们如何生长它，所以是这一个内容啊，这一个内容比较重要。然后五盖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损减它，所以这一个内容比较重要。像我画红线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啊？这个七觉知如何让它产生。那比如说他说第一个念觉知，我怎么样让这个念觉知产生呢？多多修学四念处，就这四个地方可以经常让我们的正念培养起来，哦，把我们的专注力呢放在自己的身心上。那所以呢，身受心法你都可以很清楚的话，这个念觉知慢慢就会培养。其实这个念觉知啊，真的是在所有很多法里面呢，都是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的，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时候我觉得说，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念头呢，很多人啊，所以你看为什么现代的那种现代人的病啊，都是睡不着啦，哦， 或者是呢吃了呢不消化啦。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念头，我们叫他不要想，他偏偏就要想，所以我们才会想到睡不着，想到呢胃抽筋，对不对？不然我们吃那么好的营养的东西，怎么会吃了会胃痛，会吃了会不消化呢？就是因为我们想太多，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情绪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了。哦，所以有时候这一些思维啊，这一些念力啊，看似很容易，实际上我们很难主导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经常要养成习惯。所以我们在那个以前呢，我们在跟，我记得哈，我不晓得开照法师来，大家有没有来听他的课？以前呢，我在参加有一次他办的禅那个大专营的时候，我有去参加啊，有一次。那我去参加的时候呢，他的方式呢很好玩，他要我们每一个参加的人哈，带一颗鸡蛋。手拿着鸡蛋，他说这颗鸡蛋呢不可以离开你，你吃饭的时候也要放在那个口袋，睡觉的时候呢放在旁边啊，不能放在口袋，放在旁边啊，然后呢洗澡的时候呢也不可以离开你。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其实真的因为我们的心经常都往外跑啊，我们如果手拿着一颗鸡蛋放在口袋，我们就会非常的谨慎，就是你做任何的动作啊，你不敢啊太过，你会知道说我身上有一颗鸡蛋呢，很随时都会破，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啊就会放在这个身体上面，这样啊，那这样子你久了呢，你会发现说原来我们的心一直都往外的，我你要给它拉回来还真不容易。所以你看古德，他们为什么会发明这个念珠啊，念珠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没有的啦，念佛啊，那个念珠啊，或者是那个计算机，这种佛陀时代没有的啦，念珠。那为什么这一些古德他们会说我们念佛要用念珠？其实这一种东西啊，它是可以让我们的心收回来啦，你没有发现？如果你手没有拿念珠，你说我心念就好，其实那个力量啊，对初学者来说不大的，因为它很难，他没有念几句，就忘了，然后念几句呢又忘了，所以他的力量都很微弱。所以这个念处啊，这个念觉知啊，其实真的不容易培养的啦。所以我们就是自己要给自己一种固定的时间来培养，每天啊，就好像我们前面昨天所讲的，修禅修道品啊，要细水长流，要有很有耐心，就好像那个孵蛋一样啊，它冷热的适中，你就是要给它保温，否则那小鸡是孵不出来的，想了解吗，所以在这个念觉知啊，我自己说尤其这个时代，我在那个密西根很好玩，他有一个法友跟我讲说，他说师父我们现在，一张开眼睛，就是 internet， 早上一起床，一张开眼睛就是手 email， 他讲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啊，他的上司呢就是每天都发什么工作都透过 email 来通知他，他说我张开眼睛就是网络。那我自己的一个感想，就是说以前我们在阿含经佛陀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远离尘垢，远离那个溃闹的地方，到安静的地方，独一静处，专精思维，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去那个森林里面修行，我带着一部电脑，请问你能够那个独一静处专精思维吗？也许你在房间里面是一个人没有问题，但是你一上网，你打开这个网络啊，什么五一五盖全部都来了，你知道吗？你不用去外面找，你不用去外面找女众，你不要去外面找男众，你不用的，你打开电脑就有了。所以你看现在的那个方法，修学佛法的方法，或者是他的那个障碍啊，比以前更多了。而且现在这个时代的障碍呢，是完全一般的老师，没有神通的老师是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我们的杂染到什么程度啊。因为这个电脑太方便了， 我们不用说电脑啊，现在有 iPad 啦 iPhone 啦，对不对？都可以上网。你看，你说没有带电脑，你在禅修里面一直在收你的简讯啊，哇，好多啊，哈、哦，那个在回信啊什么。这个你说你我们能够培养多少的念觉知的、啊、哦，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有这样子的那个，我们有正念、哦、要培养正念也要有正知，就是讲我昨天讲的，你要有正见要有正知，你才知道说这些东西其实还在干扰我的话，那你要彻底放下才会进步的、哦、那这个就是大家要了知啦、哦、这个是念觉知。那责法觉知就是对于善法不善法也要清楚了知。那也许大家会问说，我责法的能力为什么善跟恶你都要选择，都要分辨清楚。我们下午会看到八正道的地方，佛陀有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讲得很妙，他说什么是正见，佛陀的定义，他说邪见你清楚它是邪见，是名正见，正见是名正见，你清楚它，这个叫正见。所以正见呢，它要两方面都要知道，邪的你要如实了知它是邪的，正的你要如实了知它是正的。有一些人是善恶不分的了，他说哦，这个老师啊讲得好好、哦、讲得好多笑话、哦、那他一定是好的老师。但是如果说他讲的内容他让我们产生很多懒惰，你要注意了。如果这些老师教导我们的观念呢，让我们去跟别的道场对立的、哦、你要注意的，你自己要分辨的了。因为现在这种社会、哦、我们不知道哪一种善知识、哦、哪一种是恶知识，有时候很难分辨的。我在 外向分辨不了、哦、那分辨不了的时候，你只有听他说法你才可以分辨，或者看他的行为、啊、你才可以分辨。哦、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说佛教导我们的正见啊，邪见你要清楚它是邪见，正见你也要清楚它是正见，这个才是正见、哦、所以责法觉知呢其实 跟八正道的正见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不要呢就是还在那里怎么游走啊，善恶这样游走，其实我们观念培养啊都是似是而非、哦、这个要了知啦、哦。再来精进的话，精进觉知就是要靠四正勤四正断。所以我昨天有跟大家说，精进就是我们不是说哎，我要精进来听课，我要精进的去做布施，但是你只是在这一种项目上这种活动上精进，不叫做精进。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内心里面呢产生什么止恶行善的力量，没有啊。你只是说诶布施这个有福报、哦、我去参加一下布施，这个法会、哦、有不错的功德我去参加一下，但是在你内心里面没有止恶跟行善这个力量的话，这个不叫精进。我们在比如说我有想培养精进觉知的话，我在看到我的座上比如说有很多蚂蚁，我很想把它那个解决掉的话呢，我内心里面说诶佛教我们不能杀生、哦、不能杀生，那你起这样子的止恶的念头啊，这种才叫精进啊。这样了解吗？就是你在遇到任何生活上的境的时候，你都随时想到止恶行善是我们的大方向，这个才叫做精进、哦、所以而且在我们的念头里面也一样，我说外法可以这种吗？内法就是比如说我昨天有讲嘛，比如说我起了这个不善的念头，诶我对这个外面的人在打扫的人我起了不善的念头，我说诶他这个在什么呢，在表演给人家看，他这种用功呢是表演给人家看，你知道这一种未生恶已生，你要令他断，那你应该要升起随喜功德的心，诶他做得很好，那未生善令生，这个才叫精进啊。你在内心里面也要不断让这个四正勤在里面运作啊，这个就叫内法的精进。这样了解吗？哦，它外法跟内法都是很好用的啦，这个就是看我们的观察、哦、 那喜觉知当然也是一样了哦。我们有过喜悦的话，那你就可以思维喜的那个力量，那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对治昏沉啊、对治调举的一个作用啊、哦。那所以我们过去或者是我们用功啊，不管你是文实修哪里，你有获得过喜悦的这种喜悦的经验，可以让你前进的一个动能啊、哦。所以是叫喜觉知。清安觉知也是差不多啊，那再来是定觉知啊，就是得到定了啊。舍觉知这个就比较深奥一点了哈、啊。那在这里是说断无欲还有灭啊，它这个是层次比较高，但是在导师的那个解释里面哈，38页哈、啊，它的舍觉知导师的解释呢，只是舍心所住心平等。不取不着、哦、所以这种舍呢就可能、就是在家行里面的了、哦、那我在 PowerPoint 里面这一部经的舍觉知呢，它的层次是比较高的了、哦、就是有一点像是圣者的境界了、哦、这三个。那至于五盖呢，就是用不净观、持心观、光明想、即止随念、缘起观可以对治、啊、那我想因为我好像看那个开照法师有跟大家讲过五盖了啦、啊、所以这里就不再重说了、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呢有一点深度了啦，我们开始慢慢要接触一些比较难的经哦、啊、这一部经有一点难度的、啊、就是七觉知可以对治七种烦恼。有找到吗？47页哈，47页。这部经有提到说，念觉知可以对治呢我们欲界的贪啊，贪有分成欲界，还有上二界。上二界就是色界、无色界啊。念觉知可以对治我们的欲界的贪啊，就是守心正念，离贪欲故。就是守住我们的心在正念当中，我们可以远离我们现前的烦恼啊，缠缚啊，所以叫念觉知，可以对治我们欲界的五欲五盖。择法觉知呢，可以对治嗔恚。为什么呢？因为修智慧的人可以破除人我，没有人我的对立是非，我们就没有嗔了啊。再来精进觉知，它可以对治什么呢？邪见。精进觉知它精进在什么呢？勤求正慧，断诸邪见、啊、就是我精进的用功啊，四正勤 啊内观啊，主要是为了要断这一种邪见，所以他说精进可以对治邪见。喜觉知呢可以对治上二界的贪欲、啊、就色界无色界的贪欲。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侵入圣道理事坚固，所以他这里大乘义章的解释、啊、有一点很特别的哦。这个大乘义章的解释呢是注脚、啊、在注脚，我只是把它做成表格大家比较好看、啊、实际上是在注脚的，这些文字都有在注脚里面、啊、庆幸自己能够弃入圣道，远离这些世间的忧恼，所以会产生喜悦，就是我想已经离开三界了啦，对治三界了，贪欲了嘛、啊、再来清安觉知就是可以对治骄慢、啊、就是心清安可以远离高慢、啊、定觉知可以对治我们的疑、啊、就是对于正法不再犹豫、啊、所以呢那个就是得失不坏境。那舍觉知也翻成护觉知、啊、保护的护、啊、就是可以对治我们的痴，那就是无明，那就是正道法平等性呢，这一些犹豫 啊这些无明呢都完全断除。那在解脱道论呢，对于这七种烦恼有不同的判色、啊、这个是我另外再补充的、啊、这个在讲义没有、啊、就是解脱道论这个、啊、他说这七种烦恼呢跟七觉知的搭配呢 在那个解脱道论呢，他是说出果是断这个邪见，还有呢疑，出果是断三结嘛，所以出果呢能够灭除这两种烦恼，邪见和疑。恶果没有，因为恶果是贪嗔痴薄嘛，不明显。那三果的话呢，就是欲界的贪啊，然后呢嗔三果啊，那它就是断这两个啊，就是欲界的贪还有嗔恚。那四果呢，就是剩下的全部四果断哈，就是上二界的贪慢还有无明。四果呢是断这三个啊，所以在解脱道论他有把这七种烦恼呢是说是圣者才能完全断尽的啊，所以我们在修七觉支的时候，虽然现在不能断尽，但是它也是相对的可以对治某个程度的这些烦恼啊。好，那这个就是可以对治七种烦恼。大家如果你看这一部经哦，你会发现一个东西就是。这第二栏不是七觉支的这个 step 吗？就是念觉支、责法，一直到舍，它这 step by step，对不对？但是哦，你看那个解脱道论断的烦恼啊，它就不是 step by step 了。所以七觉支它很微妙哦，它在正果的时候来看的话呢，出果是用这几个觉支可以断除这些烦恼三果或者是四果，所以在断烦恼来说，它就不是谈这种 step 的了，它是谈哪一些烦恼的类别啊？好，那再来这一部经呢，更加难度了，更加有难度一点啊，就是在50页这一部经这个《增益阿含经》的翻译啊，有时很难懂，他把这个政治呢，把那个翻成等于的等。这个等于的等呢，很多地方其实它就是正，就是正，所以这个等啊，在增益阿含就是正的意思这一部经的解释呢，也是有点辛苦我那时候讲的时候，我就问温中坤老师啊，我说温老师，你有看过这一部经吗？他说我没有什么印象，所以我就把它寄给他看。就是修七觉支，原来它是可以搭配八正道一起修的哦，它可以是同一个内容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部经怎么讲，有一些东西不是非常了解啊，但是我们来参考一下啊。他说修念觉支实际上可以搭配正见哦，很奇特的说明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他的理由啊，经文的理由是说，一心念正见，念觉意不乱，就是我们的心，我们要修学正见正见不外乎就是了解四谛跟缘起，对不对？那你了解这些内容过后呢，我们的心专注在这些内容上，这个就叫做念觉知，这样那责法觉知跟正思维。搭配，那他的理由是说，一心念一切法，就是专注的思维我所正见建立的这一些一切正法，那这个就叫做正思维搭配责法觉知，这样。这个是经文的解释，而不是我自己乱编的经本身就是这样子解释的。再来的话就是，精进觉知是搭配正语。这个就有一点特殊啦，这个解释就不是很好理解。他说，因为我们的身跟心啊很精进，身精进，心也精进，所以呢，我们就会怎么呢？会有正语出来，正当的语言精进觉知就是有正业精进觉知就是喜觉知就是正业为什么呢？因为一切诸法，因为我精进的缘故，所以它一切诸法可以生啊，善法可以生，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有正当的行为产生喜悦，喜悦产生正当的行为。再来清安觉知，就是 可以让我产生正命。为什么呢？因为我能够满足于这些贤圣之才。贤圣之才呢，如果按照我们阿含来说，它可能是七圣才，有听过吗？啊，那如果按照我们出家众来说，可能也是叫什么呢？衣食住药，是这个。我们满足于这一些生活的资具，那舍去这些世间的财产，那安住在这个我们的形体的观察，那这个获得清安，这个就叫正命，住于正命。定觉知就是正精进，那这个是获得贤圣世谛，然后除去所有烦恼。再来是舍觉知，就是正念，舍觉知就是正念，就是修四念处，这四一指就是四念处，了知身受心法，那知道身心都是空无我的，就是有正念，培养四念处，所以能够达到舍觉知。最后八正道的正定呢，就是修完七觉知过后呢，剩下了八正道不没有配的就是正定。那这个呢，正定是什么？这一部经是提到说，它能够让你呢获得或者证得你不曾得过的圣果啊，所以得了正定过后呢，你就可以得到解脱了。其实这一部经呢，在八正道里面呢也有这种经文，就是你得正定过后呢，立刻就能够顿断贪嗔痴，有这种经文啊。所以正定啊，如果说你前面已经修过了这些前面的七支，它跟七觉支相应，其实最后正定的时候，它得到的就是正解脱了，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有些人说，哎，我得定，是不是立刻就解脱呢？哎，那其实阿含经本身是有的啊。好，那这一部经是比较特别啦哈，所以大家需要时间来思维的啊，这一部经。好。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重点哈。51页哈。这部经是提到说，我们不管修什么法门，如果能够跟七觉知相应而修，那就能够获得漏尽。那这里呢，阿含经有提到一个方法，就是不净观。他说不净观，假如你能够跟七觉知俱修，你没有看到这个俱字啊？这个俱呢，就是同时啊，同时就是你修不净观的时候呢，你同时也在操作七觉知的话，那你的心是有这一种呢去向远离无欲灭这种三法印的观察的话，那你这一种不净观啊，虽然你是世间的定，但是呢，因为有七觉知跟出离心的缘故，所以呢，你修的不净观，你也可以证得阿罗汉，可以得到解脱。所以这个一远离，这个呢，其实就是我前面所讲过的，就是出离心。这个其实就是出离心。我们待会看导师的解释哈，大家就会很深刻了哈。这个就是出离心。那这个是举不净观，那其他的安波念啊也一样，如果你能搭配七觉知啊，那其实它都是可以的啊。那我说跟三法印呢，就是这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呢，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51页这一段的话，因为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念一念哈，就是导师的说明哈，应顺法师的说明。我很喜欢这一段话，所以呢，我经常都把这段话呢当成是自己的座右铭啊。就51页，注脚啊，143刮胡二成佛之道的说明啊 ，A B C 啊，刮胡 A B C。那为什么说我们修不净观，搭配这个远离无欲，向于舍？就是能够获得解脱呢，实际上这三个就是三法印，这三个就是三法印。所以我们来看刮胡 A 啊，我们来看刮胡 A， 看导师的白话解释哈，他说从无常的正见里面，就是你在培养正见的时候，你先了知无常， 引发正思维，就像一厌、啊、就是这一种厌不是讨厌哦，他是想要就是看清楚了他，所以你就不会对他产生爱着。那导师的白话解释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众生对于自我，就是自己啊，或者是外在的境界啊，自体爱或者是境界爱，都是爱着的。假如我们的思维啊都有这一种相一厌的话，那我们了知这一切都是无常是苦，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名利权势恩怨就可以放得下。请问大家，我们都知道这些恩怨啊名利要放下容易吗？所以你看这个是正见耶，我们这现在讲的这个地方是正见哦，所以其实真正的正见哦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哦啊。如果你能够透彻的掌握这个正见哦，你了知这一切都是诸行无常的话，内跟外都是无常的话，你对这个恩怨啊，我们听到的或者回谤我，人家让我生气，或者是人家那就是赞叹我，这一些喜跟忧啊，对你来说你都知道它无常的，会动你的心吗？动不了的，那个才叫正见啊。那了知这一些放得下过后呢，他是说什么呢？导师说这是从生性因果而来的，它是愿离世间，不是灰色的人生观哦，它是勇于为善，勇于求真啊，不是颓废的人生观，什么也懒得做。所以有一些人哈，他说我知道一切都是无常啦，所以哎呀师父，我们不一定要那么在意什么布施啦，反正现在布施给他，过两天他吃完了他也是需要的啦、哦、所以这种布施做不完啦。那这种无常呢就是消极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其实我们知道一切无常啊，我们反而更加的用功，更加的积极。为什么？如果我现在不把握现在还健康还有正念的时候赶快累积福德啊，你要等什么时候啊？你要等你都不能够起来的时候吗？对不对？我们更加的赶快哦，外在可以给我种福报的所缘哎，还存在，比如说我要奉养父母，如果我的父母还在的时候，我虽然知道无常，但是他还健在的时候，我们不赶快奉养父母，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对不对？所以他反而呢，这种无常观，他是让你更加的积极为善的，勇于为善的哦。所以在这些观念的转换呢、啊，实际在佛法的正见里面就有说明。再来刮胡 B、哦、我们来看刮胡 B。 第二呢就是从正见了知无我，那我们在正思维里面也知道无我的话就可以离欲，所以这个无我啊可以帮助我们呢离什么欲，就是五欲还有性欲、啊、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啊、刮胡 B 他说就好像我们听到美妙的歌声，听来未使不好听啊，不是木头啊啊，我们修行不是变了木头诶，你听到美妙的歌声你还是知道它好听，但是如秋风过耳不曾动情，歌声终了也不再恋着，如手足在空中运动一样毫无执爱。所以你看真正的无我啊，它不是像木头人一样的哦，它还是知道诶，它吃到好吃的，像我们师父啊，大家都说诶师父你这个东西好不好吃，或者是师父你喜欢吃什么。其实我们大家假如有看过清净道论、哦、我们不能讲我们喜欢吃什么的哦。你说师父佛陀那么残忍哦，对不对？我们不能跟你们讲我们喜欢吃什么，不能的、哦、如果按照戒律来说。但是呢你我们要做护持身宝的人，我们要有那个观察力，就是你第一次你不知道嘛，但是你看嘛，看师父多次哪一个你就知道了嘛，要有这种智慧啦。你不能每次问师父，师父都点点，我跟你讲都不会跟你讲的，真的 就是我们如果有你有看过清净道论的人、哦、你就会知道清净道论有说的不能讲的、当然我们现在因为时代不同啦、很多居士都说诶师父、你还是讲一讲啊、我们比较不会浪费东西。当然这个时代呢其实是我们不是有贪欲的心、那这样子的沟通我觉得这种时代应该是允许的啦、所以还是恰当的、这种还是可以、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在吃到好吃的我们其实也是知道好吃的，只是说我们修行人我们要知道说好吃的过去就算了，过去就算，我们不能说哎，某某居士你明天要记得再带刚刚你煮的那个来哦哦、每次来呢、都、还没有到了就先预约了、这个就不是很好，为什么会给人家负担呢、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如这里所说，听到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不是不知道好吃，只是如秋风什么呢过耳、就是我们吃过了就算了、就放下，这样子才是、刮胡须什么叫做有那个三法印最后一个涅槃的证件呢？他说就是我们的心都一直想要证得涅槃或者得到解脱，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这个就是出离心。所以你看导师底下、他说 ABC 这三者表示内心从世间转向解脱才是真正的出离心。所以出离心它是贯彻于八正道的，就是你每一个八正道呢都要这有三法印跟你搭配，那你才会有出离心的话，你才能够向你解脱。所以 我的了解、我从导师这段话呢画成这个图表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其实我们是这样，三法印是我们的知见，对不对？我们的知见它是知见来的嘛，它是知见 OK。那知见我们是看不到的嘛，摸不着的东西呀、比如说 你知道师父、无常观比较强呢还是无我观比较强， 你不知道嘛，对不对？你们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吧，你们那么厉害啊，有些人没有摇头哎。那这个知见三法印呢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后面这个、看得出来的，后面这个是行为，厌离欲灭尽、这个是行为，就是一个人有了三法印的知见，他会展现在他的行为呢，就是厌，对于这一些自体爱着啊，境界的爱着会产生厌，因为你知道它是无常的。那你的行为呢，会有那种离欲的，你不会啊，一直想要说，哎呀，要去获得什么啊？好听的声音啊，要去找好听的声音啊，要吃好吃的东西啊，你不会啊。然后你内心呢，不断的是往这个出离烦恼而前去的。所以我们要观察一个人有没有修行啊，要看后面这个，后面这三个，后面这三个有没有厌离欲灭尽这三个。因为如果你有三法印的证件，你产生出来的行为就是这三个。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我们跟一个人在一起，你要看他念佛念的有没有功效、你就看他对于这一些色声香味触法、有没有这种厌的心、有没有离欲的心，如果有的话，他念佛有效了，有效，这样。好、所以我们要看出一个人有没有修行，或者自己有没有修行、就是看这一些地方的啦。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大家要记着，我觉得这段话呢超好的啊。好，我想大家都很累了啦齁，我也很饿了啊。我们下午再继续齁、那我看我的进度大概应该是可以的啊，我有控制这个进度啊，所以我们下午2点再继续啊。好，那我们来回向啊。